啊，木货柜送到斯里兰卡，去年去做缅甸赈灾哈，那个都是我们学会哈所做的。那简老师一直鼓励我，就是说学佛绝对不是只有死抱经本啊，还要再从实践中啊做中学，来发起我们开发我们这个啊菩提心。所以我就是在简老师的指导下，好，我今天才有这个因缘再来继续跟大家学习，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只是衬托的红花，不要忘记哈，大家多多请教三位大师，谢谢。
谢谢我们这四位居士，因为他们的轻松自在又幽默，让我的紧张就减了一半了。哎，对，怎么刚好是减一半哦？既然刚刚那个我们的简居士说他是绰号叫简一半啊，因为他只懂得禅服，那现在我们请您来解释一下禅服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最恰当了。
禅服啊，我们一般人一定感觉我对这件事情产生痛苦了、烦恼了，这叫做禅服。其实啊，这只是比较肤浅的解释啊。那我们一般都能够理解，碰到这种事情，烦恼啊、苦恼被它缠缚住了，所以把它解开了，那就解脱了。其实，如果从比较深的层面来讲，你只要执着了，就是禅服。任何事情你只要执着它，就是禅服了。那因为我们现在啊，感觉好像啊，比如说我们就是执着这无意的东西，财色名食睡啊、名利啊等等这些，你执着这些呢，当你失掉这些，哇，就痛苦了。所以你就很清楚，这个就被缠缚了。但是如果你执着我什么都得到了，哇，很快乐了，那也是缠缚。所以你有觉得顺逆境界都是缠缚的。如果从我们人间来讲，好、哦，比较粗的就是比较粗肤浅的就是啊，你产生了这个患得患失啦，这个忧悲苦恼啦，这个很明显的是缠缚啦。但是如果你在往上提升，我们离开了异界呢，啊，离开了我们这无意的，你有了禅定的功夫了。禅定的人他有喜乐了，他有内心有欢喜有乐，那个喜乐对我们来讲应该这个应该是太好了，这个味道很好，对不对？有喜乐，内心欢喜嘛，有喜乐。但是如果从佛法的根本来讲，他也是被缠缚住了，被喜乐缠缚住了啊。所以这个境界在提升的时候，那个禅定更深了，他喜就没有，只剩下乐，那个乐也被他缠缚，也被乐缠缚住了。如果境界在提升了、境界在提升，那就喜乐都离了，只是那个舍啊，没有苦，没有乐，没有忧，没有喜，但是是那个舍啊，那个舍我们叫舍念清净啊，那个舍念清净，它还有这个舍受舍念清净，这个也是个缠缚。你看这个缠缚可以到这么维系的，这也是被缠缚的。那如果超越了这个境界，超越了这个四禅，你到了空处的地方啊，这我们讲的那个四空天啊，也就是这个四空定，那是你偏执了，你执着了空，你也被空缠缚住了啊。那如果你能够境界再提升，出了三界，出了我们这个异界、色界、无色界，你证得阿罗汉了啊，涅槃极境，你觉得那个涅槃极境执着那个境界是真有的，你也被缠缚了，被缠缚住了。为什么被涅槃缠缚住了？那如果这个境界在提升，像菩萨这样神通变化，但是他还执着中，你也是被了那个中缠缚住了啊。你看那个那么维系执着那个神通变化，那个中我们讲中观嘛啊， 那个你那个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也是被他缠缚住了。所以如果推介到更维系的，什么叫缠缚？你起心动念放不下就是缠缚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理解到的就是什么，很粗的缠缚啊，这件事情怎么老是跟着我，很讨厌这些事情呢、啊？啊，很讨厌，怎么赶快远离了这个让你苦让你忧的事情，远离了你这时候解脱了啊，现在解脱了，你看这个我真乐啊，我对这个境界欢喜啊，乐啊，其实你也被他缠缚了，可是你喜乐你没有感觉到。但是呢，喜乐它绝对没有永恒的，它跟忧苦又成对待，所以这个都生灭了。所以哪一天你喜乐到了某一个程度了，它又变了，所以老子才说嘛，否极泰来嘛，乐极生悲嘛，所以它一直在那里变化。所以有苦乐忧喜舍，起心动念执着，通通都是缠缚啊！啊，如果从细的地方就是这样讲，所以我这个剪一半就把这个缠缚解释到这里。那至于解脱嘛，要留给他们，因为我只懂一半哦。好，我把缠缚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好，谢谢。
谢谢简居士哦。原来经过你这么样的解说，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缠缚的解释有这么的深奥哦。我们能做到的大概是前面的粗浅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廖成林居士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解脱
？OK， 刚刚我自我介绍，我是心理系的，对不对？心理系的有一个工作就是帮人家做临床的心理治疗，跟在比较浅层次的心理諮商，在比较更浅层次的心理卫生，在浅层次的心理卫生的教育推广工作，其实就是为了避免我们不要去踏到缠缚的陷阱里面去。可是刚才简老师把什么可能性都讲成是缠缚了，乃至于如果我坚持一定要怎么样才能够做菩萨，怎么样才能够成佛做主，怎么样才叫是修行，如果你非要如此而不能如彼，那是不是也是执着呢？哎，你们都点头啊。可是我这边要再加一项东西，如果你该坚持的却容易放弃了，是不是也是执着啊？你是不是被一种要求自己自由自在的一种不是很正确的观念绑住了？所以我们回来把那个缠缚那两个字稍微再看一下。缠用台湾话来讲勾勾顶嘛，缚的话就把卡把丘嘛，那勾勾顶跟把卡把丘的意思是说，那些会让你影响你自己主要的目标达成的，你认为的非主要因素，可是你又不得不去处理那些事情，处理那些事情对你主要目标的完成没有帮忙，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被逼得团团转，对不对？每天都在做你认为不是重要的事情，每天都在做你不是想做的事情，所有那些事情老实讲都是缠缚。你学了佛之后你就发觉啊，除了真正的解脱之外，做其他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缠缚，对不对？好，但是我要做个小小的实验。我看到有些老师在记笔记，你们都用哪一只手记笔记啊？先把你们记笔记的那只手举高，举着哈，不要放下，举着。然后等我把解脱讲完。哎，怎么开始有人放下来了？我刚刚说要举着。那什么叫解脱呢？解脱就是你不被任何对你目标完成啊没有帮助的事情呢、啊。绑在那个地方不动，啊，所以什么叫解脱？解脱就是认识，随时随地去检查你要做的事情跟你的目标有没有关系。如果你的目标是错误的，你今天这样的选择对不对？哎，你们很坚持哈、哦，因为我刚才主张坚持是吧？你们觉得你们这样耳朵听过一些重点不记下来是对的吗？啊，是对的吗？你们心中要有一个你们要去完成的目标嘛，是不是这样子？而不是被你现前你认为一定要做什么， 一定不能做什么的那些没有什么太大理由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东西绑住了，是不是这样子？还有人现在还坚持放在
你们太乖了
可是我刚才讲了，该坚持的事情坚持不下去也是缠缚啊所以其实缠缚跟解脱啊，决定在你背后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值得去做的目标，以及那个目标是为什么你要有那个目标，你是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愿不愿意去负起对你要做什么事情的目标的责任，你愿不愿意去负责解决因为我要坚决执行那个目标它带来的困扰，排除障碍，所有一些你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你愿不愿意负起责任来？如果这些都是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清楚你目标之后，你也知道它会有什么后果，你也完全负起责任，你就依着这样子的一念明了心去做的事情，这是佛法里面至少就我的体会来讲定义的解脱。你看清楚缠缚的实相，是因为你心中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去做的事情，于是你不管做什么都对未来没有一定的意义，也没有一定的功能，可是每天呢却在这个地方这个勾勾顶啊，然后巴卡巴丘问你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却完全心中一片空白，这样子你有没有什么缠缚？你被你的无明缠缚，佛法最高的缠缚，说一切烦恼会巴卡巴丘勾勾顶的东西，它的根本就是你不清楚你要往哪里去。我们不清不楚的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可是更不清不楚的要往哪里去，自己也不负责任，也不想搞清楚，于是呢每天就在三界六道当中打转，对不对？其实这些背后的理由佛法认为只有一个，那个就是叫无明。所以把你这个缠缚的实相搞清楚，我个人就我目前了解的佛学来讲，就叫做解脱。解脱就是明白缠缚的实相，知道你真正要去做什么事，用你的明了心去负起生命的责任。以上简单的分享。
谢谢廖居士。那我们听了他们两位的解说之后，我想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再听听我们的阮居士说说他个人的看法？
我本来就在想说，如果他继续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第一句话说，下一次请简居士不要再叫我交办我要办教师营，我就是一种解脱。但是我听了廖居士廖老师的这一趟谈话之后，发现他好像是对着我说，如果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的，是很有价值的，您办下去的话呢，那不叫做缠缚，那就叫做解脱。
那太好了，
我简单回答到这一句。
太好了，大家以后就有福了。那林居士要不要说说你的看法？
刚刚听了结果哈，我好像感觉本来是说执着就是缠缚，但是到后来又变成说我执着一个不执着，那也是缠缚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人呢，一般就是落于这两边，就执着我信，好，我就是不信，你们那个都是迷信，他觉得别人是迷信，那我执着，好，我就是去信，我也不去了解，事实上他也没有下过功夫真实去了解人家为什么去信，对不对？他就执着一个你们是迷信，所以我不迷，其实他才最迷信，他迷信他自己的一些观念啊。所以我们常常就发现说，世间人就容易堕在这两边，很难是啊站在中道的立场。那现在一讲中道，那连中道也不能执着啊，到后来好像就变不能讲了，讲了就是有自己的主观意识的一些意见啊，就变成是你的主观意识啊。那这个就，所以为什么佛法常常说不可说不可说啊，为什么不可以说？那这个再请 简老师再详细讲一点吧。
我们听到有不同的声音嘛，对不对哈？那我们也希望你勇敢的把你不同的声音就表达出来。今天我们来一个 PK 赛好了，有没有人要愿意说说看？我们讲错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是是一个讨论会，就是刚刚简居士说的，我们互相吐个苦水，不是在教学，所以你们可以不用在意你是讲对还是讲错。有没有人愿意说说看？你觉得禅父解脱是以你的看法，它的意思是什么？
非常感恩哈，今天哈有各位，尤其是基金会，然后让我们大家来参与这个，然后了解一些善知识。那刚刚我对那个简居士非常的佩服，因为我对其他人我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我知道，对佛陀基金会我也是不是很了解，可是一踏到这个地方，听到好多的老师们说这个是简居士是创办人，是不是？那我觉得一个企业家，那尤其是他刚刚讲话那样子的一个谦虚，我就觉得好感动。因为一个企业家要顾及的事情实在真的是很烦，又很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很单纯的老师。那他有一些人只要活在这人世间，就有很多的必须用金钱去推展出来跟架构出来，而你能够在企业界这种很复杂很功利的环境，而你又那么的我觉得是执着，一个执着的人才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就是说你的理念可以这样子的，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一直都不去放弃，所以就造福了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基金会存在，而且让我们大家都有机会来接触。那我是在觉得说非常感谢你，好，谢谢。
谢谢。
这个我先补充说明哈，当时候民国73年，我们简居士初初创办了这个华藏讲堂，那时候还没有登记为这个基金会的时候，那么我就已经有进去。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非常一种非常艰困的这种情况。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们这个单位啊，那可是呢上上下下需要维持水电啊各方面的这些费用。那当时候我们简居士呢就是固定每个月拨出他一部分的钱来维持这一个会的进行。不过呢后来我为什么不出去跟各位说，我受不了他那个处处逼着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那样做，然后一件事情一定要交代两次一定要让你完全了解齁，他的命令他的要求一定要做到怎么样。所以我看一个怕一个齁，较紧出来去以后呢发现还是要到佛教里面来齁，比较很能够，所以呢就再摸着鼻子回来齁，接受他的管教所以呢我们简居士可以说呢在这个团体上头他付出了相当多的心力跟时间精神，他把他最黄金的那一段时间，你看他现在60多岁60出头，那么我们基金会成立了25年了，74年正式成立，那现在99年了25年了，可以说他最黄金的这一段通通贡献给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所以包括这个地方也是他费尽各种心力承受多少那种压力才有这么一个华藏教学园区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他
这个佛法里面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任何一件事情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包括佛陀8相成道来度众生，还要千佛有了示现他的弟子，像须菩提大家都认得，他是东方青龙托佛再来的，舍利佛是东方金龙托佛再来的，那个波斯匿王是四地菩萨再来的，还有维摩诘居士，还有示现居士，有示现他的学生，还有示现护法等等，像那么长者居士，那都是菩萨来护法。所以如果是 释迦牟尼佛一个人降生八相成道，这个唱独角戏，佛法绝对没有办法推展出来的。那些乌比丘，你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何等人物啊？都是古佛再来的。所以我很感谢三宝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啊，在这个共圆合伙的佛陀基金会的这样的各种做这种心灵改革了、净化人心呢、的这种佛陀教育里面呢，给我有这个机缘可以的加入。其实硬体的摄入啊，硬体很容易啊，这软体很难啊。你看培养一个师资要花几十年的功夫，像阮居士啊、廖老师啊、林老师他们，在佛法学习到用功用了几十年，你问他们敢不敢说他们已经登峰造极了？他们一定说没有，刚刚在开始。所以这个佛教的深入它里面的境界哦，那真的是软体的这种培养什么都难。你知道这硬体一做啊，很快啊，这个都没有什么。那我只是做了什么？这个很不幸，我刚好做到什么？这个你看到我们这个时钟，那个时钟哦，外面最外面有时针，有分针，有秒针，对不对？你都看那个时钟、分针、秒针在那里转，这样。但是时钟，这个那个时针、分针、秒针，它不是自己会转，都靠里面那么多的零件在那里叽里嘎啦。而且如果零件有失误的话，还不会准。它一定的零件呢配合的非常好，它才会很准。我今天可以说比较类似判眼那个指针那个部分，那个时针啊，这个分针啊，这个秒针的那个部分。啊，其实他们所做的里面的那个零件在那叽叽嘎嘎默默无闻的耕耘者，伟大是他们。那我只是做那个表面的东西，所以啊，我很难过。为什么？你们赞叹一句，他赞叹一句，他赞叹一句，我的福报都光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有人到基金会来捐款，说，我不要名字，我们拿出来那个捐款，我不要名字，为什么？写一下名字嘛。这名字一报出来的话，我的功德就没有了，变成阳报了。那这个要不要人家知道这是阴德，对不对？啊，所以我今天是在这个共圆合伙里面，我只是尽我这一部分而已。其实没有一个人说可以来独撑这个来教化，来这个来办理佛陀教义，来端正人心、净化人心的这个工作。这都是众缘合伙，就好像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地方啊，硬体建设了，没有香机组，没有老师，没有大家这样来排桌子椅子啊，没有我们的营长、副营长，还有里面的同仁这样互相来合作，怎么会有这种盛况呢？所以提供硬体很容易啊。我后天啊，礼拜天嘛，早上我要去高雄，因为就有一个高雄的一位居士，他跟他的亲戚买下高雄的一个大概有700多坪了，他要怎么做他不会，你看他怎么做不会，人家就介绍他来找我，我就给他讲一些啊，这么一点点，这么多年来的一点累积、一点尝试，告诉他，他很欢喜，他一定要我下去看他。他买了700多坪大楼，哎，一楼、二楼、三楼，以前是租给金控的，跟他的亲戚买的。我说你买这些多少钱？他说5亿多，我硬挖。你看，所以现在能够出硬体的做什么并不难呢、啊？但是软体的培养是最难的啊！善知识的这种的这样的培养出来啊，善知识的这样用功，自己的用功这样的深入，这是最难的。所以啊，他们讲了，其实他们才是幕后的伟大的英雄，我只是那个类似那种时针分针而已。但是我是讲真的，我心里是这么多年来唯一的感觉是什么？人生真的是一场梦，你什么都带不走，你这个肉体也带不走，你的财富带不走，对不对？你看王永庆那么有钱，他现在财富带得走吗？留下来他的三儿子 我看报纸了，什么人家杀他了，看到报纸没有？我抢财富啊，打官司啊，说什么人家杀他，为了财富。你看那王永庆先生，他能够带走多少吗？什么都带不走，你的官位、你的名利、你的地位，你什么都带不走，唯有你的心性跟着你走，你的心性跟着你走。所以人生真的一场梦。那我常常感觉到一点，这个人生就是一场梦，什么都带不走，什么都哦，弄差别去，哈，这有什么好执着的？我这句话，我从那个小朋友啦，哈、哦，这个四龙工商啦，老先生啦，那个董事长啦，啊，大家都会讲老先生啦，大家都会讲大企业家，大家都会讲，但是事实上表现出来都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大家都会讲。所以大家讲的，我的感觉啊，他们讲的都是从嘴巴讲出来，从喉咙到喉咙这样讲出来的声音而已。你看我们的祖师大德也是劝人家这样讲，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我们的善业跟着你去，你的菩提业跟着你去，你的智慧跟着你去，你断烦恼，如果你心地平和安详慈悲有智慧，这个跟着你去，这个就是净业跟着你去。所以你把贪嗔痴舍掉，带着这个净业跟着你去，说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人生真是一场梦啊。祖师大德这样告诉我们，但是祖师告诉我们是心腹之言，他是从心里讲出来的。所以那个祖师他的相貌就特别不一样，因为相随心转。当你如果说是啊，这个没有去用功，没有真正去这样去放下这些啊，了解这个最近是一场梦而已啊，对不对？那真的是我们要离开这个解脱就不容易啊。如果你真正了解，你什么都是得不到，最后是一场梦，你就会懂得什么，把你这个身体就是一场梦，那规矩我就退休了，就不做了，不是，就可以把你的精神哪来利益众生，哪来帮助别人？为什么？我有业随身的，你带着你福业，你的智慧的业，你的慈悲的业跟着你走，你想想看你怕什么呢？对不对？你就不怕了啊。所以这个我今天是很感谢，我有也感谢三宝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参与这个诸华因缘生的佛陀教义的这个工作，我是其中的一员，但是我恰好就类似演上那个时针，所以大家都会箭头指到我这里来啊！我现在希望大家把箭头指到他们那里去，我再简单说明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简居士，你虽然把自己形容成时钟上面的时针分针，可是你不要忘记每个人的生活每天都要去看那个时针跟分针的那个行走哦，所以您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那个钟上面的那个分针直到3:05，那我按照课表的话是3点钟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我现在拜托各位请你利用休息的时间想一些问题，因为那个阮居士说你们说的少我就要说的多哦。那我想了半天我真的不晓得要讲些什么，所以你们一定要想一些问题来救救我了哈。好，请下课休息一下。